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325到336号。那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看这个天与地，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看这个天使。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天与地，看第325号。宗徒信经宣认天主是天地的创造者。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则阐述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那我们看的这个为什么要解释天与地呢？这两个具体的这个词汇，或者说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词汇，天与地。那是因为在宗徒信经里面是说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这里的这个天与地的这个含义呢，在这儿呢要加以确定，并且呢到了这个尼西亚和君士坦丁堡信经里面的时候，把这句话呢进行扩展，那就是它还包括呢天与地里所指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天与地呢，其实主要就是来细化呢这些具体所指的这个内容，指的是在天地之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受造物。所以尼西亚信经所说的就更具体了，无论有形与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么这里有形跟无形呢，有形是非常好理解的，有形状的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或者是感受得到的。那么无形呢，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天使。那么所以呢，这个在介绍这个有形的世界之后，他将介绍这个天使。我们看第326号，在圣经上，天地二字指一切的存有，整个的受造界也指在受造物之间的联系。圣经既把天地连接，又将之区别。地是人的世界，天或诸天，这些词可以指穹苍，也可以指天主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在天之父，马窦福音5章16节，也可以指末世的光荣天堂。最后，天字也指环绕天主左右的精神体受造物，天使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我们看326号呢，继续呢来解释，那么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就是天地。那么它最基本的意思呢，显然是在指呢，在天地之间所存在的整个的这个受造界，当然也包括这些受造物之间彼此的这个联系。这是这两个字呢，天地呢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通常有的含义。那么圣经上呢，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两个字分开的进行使用，就是用地是指人的世界，天是指的诸天，所以它是相对的，一个是在下，一个是在上。所以天呢，也可以指的是穹苍。那么提到天的时候呢，在圣经上的观点来看啊，它特别指是指天主的地方。为此呢，马窦福音里面称呢，就是在天之父，所以呢，它也能够去指这个末世的这个天堂。就是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天的这个意思呢，这里也强调呢，它就是也只是呢是在天主左右的那个纯粹的精神体的受造物，就是天使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我们就是基本上清楚啊，天地这两个字可以呢合在一块呢组成一个词来使用，也可以呢拆开来单独来使用。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那个天和地呢，就是如果拆开的时候呢，它们的含义呢是有区别的。那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哈，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知道的犹太人的宇宙观呢，其实是很别致的。所谓犹太人的宇宙观呢，就是指犹太人，就是他们看待世界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方式，在圣经里面呢，有着非常浓厚的这方面的这个基础。那就是，那么天是天主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人是生活在地下，然后人死了是生活在这个冥府或者是叫阴间，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三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在那个圣经的创世纪这个前几章的时候，下面有一个犹太人宇宙观的那个图，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呢，大地呢是用几根柱子来支撑的，然后天上呢是穹苍，那么人呢是生活在大地之上的。那么在这个柱子和柱子之间呢，大概就是冥府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其实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观点呢？这里面其实不存在对和错的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传统啊，它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一个独特的一个出发点。那么这个能够代表哈，在圣经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天和地呀，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达的时候呢，它所依据的一个文化的内在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当提到这个天的这个时候，包括到了新约里面也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天上有耶稣受洗的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所以他说天上有声音说，他不说地上有声音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表示着这个天主所临在的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么还同时呢，这里需要提一下，现在的神学呢，在讲这个天堂的时候，它其实更强调的是，天堂呢，它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境遇，而不是处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堂啊，其实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一种状态， 从现代的神学，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很抽象的去理会这些概念的时候，他强调的它不是一个处所，那么哈，那它更重要的是它强调是一种境遇，而这种境遇呢是什么呢？就是跟天主同在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等我们涉及到具体到这个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呢，我们再做更多一点的讲解。我们看327号，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的信仰宣誓肯定说，天主在时间的肇始就从五种创造的精神与物质的受造物，即天使和大地，其后他又造了人类，具有灵魂和肉体，好像是集二者之大成。你看呢，这里呢又是一次大公会议哈，拉特朗第四次大公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召开呢，应该是在公元的1215年，在这个时候所召开的这个大公会议的信仰宣誓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肇始，具体来解释这个天地的这个所指，以及啊天主创造天地万物都包括哪些内容，就是创造了精神的与物质的受造物，天使和大地啊，天使是精神的，大地是物质的，然后呢其次是造了这个人类，具有灵魂跟肉身，人类它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它内呢集成了物质跟精神，所以它是一个集大成者，所以这个大公会议里面有了进一步的这个说明。好，这是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天使。我们首先看这个天使的存在是信仰的真理，328号，没有肉身的精神体受造物，圣经通常称之为天使，他们的存在是信德的真理，圣经的证据亦如圣传的一致，同样的明确。那么这里呢介绍这个天使的这个存在，天使呢他们是纯粹的精神体受造物，他们没有肉身，这一点呢跟我们人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人呢是含有精神体的灵魂，就我们人来说呢却不是纯粹的精神体。为什么？因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不是纯粹的精神体，所以在具体的特征上呢就会有一些区别，因为呢它会有跟物质有关的一些倾向。我们继续看天使是谁，我们看329号，圣奥斯定论及天使说，天使一词是指职务而非本性，如果问及这本性的名称则回答说是天神，如果问及职务则回答说是天使，按照他的本性是天神，按照他所执行的职务则是天使。从他们的整个本质来看，天使是天主的侍从和使者，由于他们时常看到在天之父的面，马太福音18章10节，他们是执行他命令的大能的臣仆，又是服从上主圣言的听命公侯，圣咏103篇20节。那么这里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用哈，就是来自圣奥斯定呢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那么也就是介绍天使的性质和使命。我们天主教上呢传统上呢把这个天使呢翻译成天神，那么当说是天神的时候，其实这强调的是什么？是他的性质。当称他们是天使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是使命。所以这两个名称呢通常是通用的，但是近些年来呢我发现呢在教会的这个相关的书籍里面呢，使用天使的这个次数和比使用天神的这个次数呢会更加的频繁。为什么呢？因为天使这个名称呢应该最早啊来自是基督教的这个翻译，那么这个翻译呢其实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翻译，而天主教那个翻译呢其实也是不错的。那只不过呢这样的话，大家如果都使用同样的名称的时候，更容易彼此在交谈的这个时候，还有在整个被社会的这个认可这一方面呢提供了一些应有的一些便利。同时呢329也特别的提到了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有关于天使存在的一些证据。我们看第330号，他们由于是纯粹精神体的受造物，具有理智和意志，是有位格和不死不灭的受造物，他们远比一切有形的受造物完美，他们荣耀的光辉足证明此事。那么在这里呢关于天使的这个性质呢我要进行啊进一步的说明，那就是首先呢它的性质呢它是一个精神体的受造物，就是它是受造的，同时它是精神体，并且呢是纯粹的精神体。纯粹的意思是没有一点物质，没有一点物质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成分，同时呢它也有理智跟意志。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天使呢既然是自立体，同时呢也是有理智的，所以呢他们一定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通常称啊天使呢是有位格的，因为他们是精神体，他们也是不死不灭的这个受造物，所以这一点呢你看呢它跟我们人呢就有着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当然我说的这个区别是指的是在这儿呢是不死不灭的，我们人呢其实是有死亡的， 因为受限于物质的这个部分，那个限度，所以我们人呢是有死亡的，但是天使呢却是不死不灭的这个受造物。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天使的存在呢，他们有特别超群出众之处，那就是他们属于纯粹的精神体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为此啊，我们说从这个存在的这个观点上去看，就是天使的这个存在呢，比我们人的这个存在呢更完美。更完美，因为它是纯粹的精神体，并且呢，它是其本性就是不死不灭。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基督连同他的所有天使。看331号，基督是天使世界的中心，他们是他的天使。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他的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马太福音25章31节，天使们是他的，因为他们是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因为上天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哥罗森人书1章16节，他们更是他的，因为他使他们成为他救恩计划的使者。他们岂不都是奉旨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希伯来人书1章14节。从这个标题里面，其实我们自然就知道哈，他想说什么，就是在基督的救恩的这个整个工程里面，天使呢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所以呢，331号呢，这里呢给我们呢说明清楚的说明呢，在新约里面，这个天使存在的这个证据，并且呢我们看到呢，他们的存在呢是为基督的救赎工程来服务的。所以呢，基督呢是天使的中心，为此呢，他也是呢他们的天主，基督啊也是天使的天主。所以这里呢提到了。这个几个重要的圣经章节，新约里面的圣经章节，天使要出来，要为基督服务。我们看第332号，天使们自创造开始，即在整个的救恩史中，都曾或多或少地传报着救恩，并为实现天主的拯救计划服务，如关闭了乐园之门，保护罗特，拯救了哈加尔及他的孩子，及阻止亚伯郎下手祭子。法律是借天使的手而传报，宗大师录7章53节。他们引导天主的子民，预告诞生和使命，以及庇佑先知等等。以上只是列举几个例子而已。最后呢，是加比厄尔天使预告使者若翰，即耶稣本人的诞生。那么332号呢，这里呢更进一步把它扩展到这个旧约和新约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范围里面来看呢，天使们存在的这样一个证据，然后呢又特别提到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程里面，他们所扮演的重要的这个角色。我们看第333号，降生的圣言由诞生至升天，一生都活在天使的朝拜和服侍中。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的时候，说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希伯来人书1章6节。他们在基督诞生时所唱的赞颂歌，至今仍不断地在教会的歌咏中回响着。天主在天受光荣，路加福音2章14节。他们保护了耶稣的童年，在旷野中侍候他，在山原祈祷中安慰他。那时，耶稣大可让天使从敌人手中将他救出，如同过去发生在以色列一般。此外，又是天使们传播福音。路加福音2章10节，向人宣布基督诞生和复活的喜讯。当基督再次来临时，由他们传报，并为他的审判在旁伺候。我们看的333号呢，在这里呢，继续来解释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在基督的整个的生命当中，天使呢常常陪伴他的左右。这说明啊，他们这个存在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这也符合在这个标题下呢所进行的这个讨论，就是基督是天使们的主，所以呢，天使们要侍奉耶稣基督。我们看还有一个最后的小标题是叫做在教会生活中的天使，334号。同样，整个教会的生活都享有天使们的奇妙和有力的助佑。那么这里呢，呈现了这个3号的条目下要讨论的这个内容，那就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其实呢，天使呢也有一席之地。所以那么334号主要就是为了呈现这个主题，点出这个重点，然后呢才进行展开的讨论。我们看第335号，在礼仪中，教会连同天使去崇拜圣圣圣的天主，呼求天使们的助佑，如感恩经第1世的，我们恳求你 或追思礼仪中的“愿天使引导你到天堂”，又或在拜占庭礼仪中的“格鲁宾之歌”，特别庆祝某些天使的纪念日，像圣米格尔、圣加比厄尔、圣拉法厄尔，还有守护天使。335号呢，给我们指出啊，在这个教会现行的这个礼仪当中啊，就是天使们所出现的频率和所出现的主要的这个出处，就在圣圣圣的这个时候，这是天使们在朝拜天主的时候所采用的一个标准的这个姿态和动作，就是呼求圣圣圣，并且呢，教会呢也常常啊呼求天使们的这个助佑，这里是体现在这个感恩经里面，在感恩经第一世里面我们会碰到。以及啊，下一个重要的这个出处呢，是在追思礼仪当中，就是愿天使引导你到天堂这句话。那当然，这些呢，其实都显示了教会呢信仰里面所显示的有天使的这个存在，并且呢，他们呢也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扮演着一个应有的一个角色。那么这里呢又特别提到拜占庭礼仪当中的这个格鲁宾之歌，应该是一首啊赞颂天使的这个歌曲。具体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就不太清楚了啊，因为这个不在我们的礼仪当中。那并且呢，这里特别提到了纪念天使们的一些这个纪念日，还有一些庆日。那这里呢，其实呢有三大天使，我们通常说有四大天使哈，就是曾经有四大天使，现在呢教会所纪念的和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呢是这三大天使，就是圣米格尔、圣加比厄尔、圣拉法厄尔。那么尤其是加比厄尔天使呢，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的这个天使。这三个天使呢，为他们的这个纪念他们的这个日子呢，通常是庆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护守天使，是特别纪念的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天使。这个占理的这个级别呢，是纪念日，是第三等。前面那个天使呢，叫做我们把它叫做总领天使，是在天使里面的一个较高的一个级别，所以呢，是以庆日二等占理的这个级别进行庆祝。我们看第336号，人的生命由开始至死亡，常由天使所保护和带导。每个信徒都有一位天使在他身旁，作为保护者和牧者，为引导他到达永生。从此事开始，基督徒生活已借信仰参与结合于天主的天使和人类的征服团体。我们看最后这一条呢，336号呢，他介绍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呢，都有天使的这个保护呢和这个带导。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呢会相信呢，有这个护守天使为了保护人的这个灵魂，使人呢最后啊可以啊顺利的达到这个永生的这个彼岸，所以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里呢最后呢引用啊一段话呢，是出自叫做圣巴西略，叫凯撒利亚，他的这样的一段话，意思呢也好懂。谈到天使的时候呢，应该呢有一个观点呢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呢稍微有所提及，那就是大概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韦迪约尼肖，他将天使呢这个分成九品，就是分成九个级别。那我有看这九个级别哈，其实这样的这个区分呢，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呢并不是很严格，比如说什么上智者、宰智者等等，这些按照这些名字呢来进行区分。那么有天使呢被分成这个九品，按照他的观点呢，这个九品天使呢就是前三品呢是负责末观天主的，中间的这三品呢是负责管理宇宙的，那么后三品呢是负责执行命令的。所以呢后来呢才有一个说法哈，我们念玫瑰经里面有所体现，就是那个圣母荣召升天被列于九品天使之上，或者九品天神之上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跟这个区分有关。那我这里呢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啊，其实只是提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观点呢，其实只算作是一个神学意见。教会呢，其实在这个正式官方的这个文件里面，好像没有采纳这些内容，所以呢，大家呢只是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呢？因为是在玫瑰经里面有提到九品天使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仔细去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分，九品天使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基础并不深，所以在这儿我们只要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看的内容。